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和您聊一聊有关中期选举的话题。中期选举真的是马上就要到了。那子涵呢，在上个周末也是去到了 Stockton， 是在我们加州内陆的一个城市哈，在那里呢有一个为期两天的一个叫夺回加州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啊，见到了好多州长啊、副州长啊，还有其他州一级的候选人，所以也是收获满满，想和您分享一下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那关于加州的这个农业和水权也是这次活动的一个重点哈。之前可能我们的节目谈这些比较少，但是其实呢这个粮食啊、水呀、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也会来聊一聊。那在这个活动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呢，是有关选举欺诈，但是今天的时间有可能不够，如果没有时间讲，那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和您分享。那先来看一个选举方面的消息，就是昨天呢看到南湾的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发布的消息，说圣塔克拉拉县呢已经是向超过1,073,100名注册选民都寄出邮寄选票了，这个选票都已经寄出来了哈，那我们大家很有可能很快就收到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的听众朋友已经收到了呢？我们这里做一个民调哈，如果您已经收到了选票，您可以发一，发数字一到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1。如果您没有收到选票，但是您收到选举指南了，您可以发二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那子涵呢就是属于二哈，我没收到选票，但是我收到选举指南了。那如果您什么也没有收到呢，可以发送一个三，我们来做个民调，看看大家收到选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在圣塔克拉拉县呢，有很多的亚裔人，有很多的拉美裔的人，他们的选务处呢也提供不同语言的这个选民指南，像是中文呀、越南语呀、西班牙语都有。那如果您在注册选民的时候，在您的语言偏好上选了中文的话，您就会收到中文的指南。那如果您当时没有选，现在还想收这个中文的材料呢，也还来得及更改，您不需要重新注册，只需要呢去上网修改您的语言偏好，您可以在线来改，可以呢登录这个加州州务卿的网站，是 registertovote.ca.gov 来重新的提交一次，来修改一下您的语言偏好。您呢也可以打这个中文服务热线哈，到圣塔克拉拉县的选民登记处来要求，之后都给您寄中文材料，他们的电话是408-282-3086。如果您想就是在短手机上保存这些信息呢，您也可以编辑投票两个字发送到961961，我们就把刚才提到的这个选民登记的网站，还有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的网站，还有他们中文服务专线呢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如果您有需要哈，可以拿出手机发送投票两个字到961961。那在收到选票之后呢，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回邮的信封上签名，然后把选票寄回选民登记处。当然呢，也鼓励大家亲自去投票，亲自到各地的选举办公室或者是投票中心来交回您的选票。那从下周一开始呢，圣塔克拉拉县的选民就可以去选民登记处现场投票了。那到5月23号呢，在全县24个投票中心就开放了，另外呢还有88个投票中心到5月30号全部开放。详细的地址呢，同样啊也是可以上到官网上去查。那全加州的初选日是6月2号，选民登记的最后截止期限呢是5月18号，也就是两周后的周一哈，5月18号最后选民登记的日子。 那在两年前啊，2024年11月当时的总统大选当中呢，圣塔克拉拉县啊是投出了75万张选票，大概占到了选民的70%哈，100多万的注册选民占到了70%，这个参与度是非常的高哈。那今年是一个中期选举，不是总统大选，但是如果您已经是公民的话呢，也是鼓励您多多参与，这个呢也是我们学习和融入美国社会的一个过程。好，那来看一下上个周末在 Stockton 的这个活动，活动的主题呢叫夺回加州共创未来， Take our California back to a better future， 这是一场特别的峰会，它是在这个圣华金县哈，San Joaquin County 2天的一个活动。那圣华金县呢，它是在加州的中谷地区，它是加州的粮仓，也是美国的粮仓。那有公正的选举呢，对于保障加州的农业发展和民生都是很有意义的。那这次峰会呢，也是强调从选票到粮仓 ,from ballot box to bread basket, 到这个到我们的这个面包篮子哈，从选票到粮仓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也是聚焦到安全的选举，聚焦到农业水权等等，是邀请了全州重要的候选人都来参与讨论。为期2天的活动的内容也是很丰富，像是有这个 MAHA 团队，就是让美国再次健康的这个论坛，也有一个 VIP 晚餐，是从农场到餐桌 from farm to fork， 里面提供了好多就是当地农民捐赠的美味健康食品哈。那在第二天的上午呢，还带大家去参观了 Stockton 港口和 Delta 三角洲。那我是第一次知道 Stockton 它竟然是还是有港口的哈，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内陆城市，但其实呢它是有河道伸进去的，它那里是有一个深水港口，也是很大的一个港口。再有呢，在活动上也演示了有关选举安全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市政厅的辩论。那来到活动现场的十几位候选人呢，像是加州州长的候选人 Louis Hermes， 加州州长的候选人 Scott Shields， 他是唯一的一个去到活动的民主党人啊，他是民主党温和派的一个路线的。那还有像副州长的候选人 Sean Collins，副州长的候选人 E.B. Lynch， 还有加州财务长的候选人 Jennifer Hawks。 那像是比较鼎鼎有名的 Steve Hilton， 是共和党领跑的州长候选人，他没有来到现场，他那天是有 Zoom 远程连线。那民主党这边领跑的几位名气比较大的啊，像是亿万富翁 Tom Steyer， 还有加州的前检察长 Xavier Becerra， 圣何西的市长 Matt Mahan， 他们呢都没有出现。那这场活动呢，他的主持人的名字叫 Kim Yeter。Kim Yeter 呢，他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他也是一个博客节目叫《夺回你的力量》（Take Your Power Back） 的节目主持人。那他在活动一开始啊，就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也是和他为什么会主办这样一场活动、发起这样一个运动相关。
What triggered me was in 2020, my vote was stolen. So I had gone to vote, just like any other mom with 4 kids would go to vote. And they told my husband and I we had already voted. Now, for me,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right? Because
Kim 分享呢，说他有一次当年去投票的时候啊，他四个孩子的妈妈全家人一起去投票，但是呢他被这个选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夫人您已经投过票了，您可以走了。他当时就愣住了，因为他还没有拿到选票，还从来没有投过。那不仅是他，包括他的先生，还有站在他前面的一对夫妇，都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根本就还没有投票，但是被告知已经是投过票了。那一刻呢，真的是有点刺激到了他。他觉得从那一刻他是觉醒了，他意识到呢，如果我们的选票不能够被真实的计算，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力量。 后来呢，他也是慢慢接触到了揭露选举系统漏洞的一些举报人，去参观不同地方的实地考察他们的选举透明的措施。那他还带着不同的候选人去到像是加州的这个沙斯塔县哈，参观他们是怎么样用低成本的扫描仪实现透明的计票。那很多候选人去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兴奋，那他们也是把这场运动呢从沙斯塔县后来带到了加州中南部的 Kern County 科恩县，到这次呢是来到了圣华金县。那 Kim 也说呢，就是从这个投票仓到粮仓，这一切都是关联的，这是关于把权力还给人民的一个运动。那刚才 Tim提到的自己投票的经历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投票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经历，有没有遇到过让您觉得有疑虑的情况呢？也欢迎您发短信和我们互动哈，分享您的经历，可以编辑短信到961961。好，那这个三华金县呢，圣华金县，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熟悉，那稍微休息一下子哈，那对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跟您分享的是在上个周末我去到了在加州的这个圣华金县举办的为期两天的一个选举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邀请了十几位州一级的候选人，讨论了是有关像是农业呀、水权呀，还有在 COVID 期间 lockdown 的问题、疫苗带来的问题、父母权利的问题，还有有关选举欺诈，讨论了方面不同的话题以及呢解决方案。那在往下进行之前呢，先和您来稍微聊一下这个圣华金县三华 King County。 它呢不是旧金山湾区的一部分，但是呢和湾区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在加州的这个中央谷地 Central Valley， 那里呢是房价比较低，交通呢却比较便利，所以许多呢在湾区上班的人啊也是选择居住在那里。那里比较大的城市像是 Stockton 还有 Tracy。那圣华金县啊，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您知道吗？它已经是有175年的历史了，在1850年就建立了这个县。那去年呢是刚刚庆祝了自己175周年的一个生日。这个圣华金县呢也是从最初的一个矿工补给站，一个淘金的地方啊，演变成了今天的一个美国的农业阵地，来喂养着全加州甚至可以说是全美的一个粮仓。那这个县的历史呢其实呢就像一部加州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在这175年间呢，这里是修建了超过1000英里的堤坝，还有像是北水南调的水利工程，还造了很多的灌溉系统，把这里呢就变出了很多的沃土，也给这里创造了超过50万英亩的良田。那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呢，这里的农作物从一开始是比较单一的小麦，到转向现在比较高价值的一些坚果呀、葡萄呀、蔬菜水果，品种也是很丰富。圣华金县呢，它作为美国的一个粮仓，所以它的供水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供水跟不上呢，就会造成农作物减产，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农业经济。那当地的农民还有城市的居民还有像保护鱼类的一些环保组织之间呢，一直是存在着关于水权的一个博弈。那上一次洛杉矶大火呢也是让我们知道了哈，加州政府呢是为了保护一种叫三角洲胡瓜鱼 Delta Smelt， 说它是一个濒危的物种，所以呢就让很多水是流向大海，而这些水呢却不让它去流向农田或者是去救火。所以关于水权的这个争议一直是存在，待会儿我们也会做一个讨论。那在整个175年发展过程中呢，圣华金县哈，它其中的这个华人劳工也是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呢是在1882年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排华法案，但是呢华工们依然是在这里扎了根，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社区。 后面您能听到我采访其中一位候选人的时候，就问到他说你们县华人多吗？他告诉我说有很多华人，哎，很多华人是农民。那当时也是打破了我的一个观念哈，之前觉得华人在加州这边可能大多是在硅谷或者是在旧金山那边的老侨，没想到我们华人也有很多是农民，哎，在种田。那圣华金县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源于流经这里的有一条河，就叫圣华金河。那这个河呢，是由西班牙的探险家在19世纪初的时候就以这个圣华金三华 King 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那这个名字呢，传说是圣母玛利亚的父亲的名字。那后来呢，在1850年建立这个县的时候，就沿用了这个有宗教背景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不是太常见哈，三华 Queen。那这个圣华金县虽然传统意义上不属于旧金山，但是美国的普查局呢，也是把它列入了圣荷西、旧金山、奥克兰的一个联合的统计区。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圣华金县，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 Tracy 这样的大城市，有大量的居民是住在那儿，但是呢是跑到我们湾区的硅谷或者是东湾来工作。那像 Tracy 啊 Stockton 这样的城市，也从以前是独立的一个农业中心，到现在呢也是转变成了整个湾区庞大经济机器的一部分。那随着后来的这个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哈，原来是在湾区周边的一些仓储业，现在也开始向圣华金县那边转移。那刚才提到的这个 Port of Stockton 的港口，它就是有很大型的机场，也有铁路的枢纽，还有河运，现在呢也是成了像是亚马逊还有联邦快递等等这样巨头的一个运送的一个枢纽。那当地的经济呢，也不仅仅是依赖传统的农业，像是仓储啊、运输啊、供应链管理，已经是成为它的新的经济支柱。那里的房子呢，相比我们湾区要便宜好多。那在湾区呢，房价中位数哈、中等的这个房产通常可能是150万美元，但是呢，在圣华金县哈、您可以买到有前院有后院的一个大独栋的别墅，价格呢差不多是在60到80万左右。那湾区我们这边的销售税呢，很多城市都是接近10%，但是圣华金县那边也是通常会低15%到25%，包括各种餐饮消费啊、停车费啊、小孩上幼儿园的费用啊，整体的这个物价水平都比湾区这边是要低。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哈，有没有就是类似这种住在圣华金县但是工作在硅谷，但不一定是在圣华金县哈、就是您现在是在硅谷上班，但是您是住在周围房价比较低、物价比较低的城市，过着这种双城生活的。那也欢迎您，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 和我们分享，发短信到961961，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每天的这个通勤，您觉得辛苦吗？那您选择了有更大的居住空间和更低生活成本的地方，您觉得这笔账值不值得呢？欢迎您发短信来和我们稍微聊一聊哈。好，那回到这一次的活动，这次活动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加州的农业和水。那像 Steve Hilton 就是现在民调领跑的这个共和党州长候选人，他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也远程通过 Zoom 连线来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讨论。那总结十几位候选人的一个讨论呢，发现了关于这个加州农业和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是加州缺的呢其实不是水，加州不缺水，但缺的呢是处理这些水的基础设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哈，加州呢每年是有大约的2亿英亩英尺的水资源，那这些水资源呢是来源于内华达山脉或者是跨州的落基山脉，所以呢它不缺水，但是呢现有的这些水设施在它的设计和容量上只能够处理它的1/4，只能够处理其中的25%。现有的这些水利设施呢，也大多是在40到60年前建造的，但是现在呢，人口越来越多，这些老旧的系统呢，已经是没有办法满足现代的需要了。 那另外呢，尽管是选民呢投票通过了一些和这个 bonds 水资源储存的债券相关的一些法案，也是征集了一些债券的钱，但是因为呢缺乏问责制，这些钱的流向去了哪里？这些钱呢，很多是流向了咨询公司，还有一些环保组织，而实际流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呢，却没有以前计划的，和以前计划的是不一样。所以呢，加州的这个水的问题不在于干旱，是在于管理不善和基础设施扩容的一个停滞。那在这次活动中呢，很多候选人也提出这个食品和水资源问题，它是属于国家安全问题。比如说加州的这个水源呢，其实它很多也是不来自加州本土，像是来自落基山脉，那它的水源本身呢就是跨越州界，是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权，所以水资源的管理和粮食安全呢，应该是被视为一个联邦层面的问题来对待。那另外呢，像加州70%的石油，还有90%的化肥都是进口的。那这种对进口物资的依赖性呢，也是让加州的食品供应和物价就很容易受到国际局势波动的一个影响。另外加州的这个监管政策也是很多，加州政府也是利用水权法，把一些原来呢是要分配给农业使用的水变相给了其他用途，比如说就刚才提到了这个环保用途，为了保护这个三角洲湖瓜鱼，就让一定比例的水流入了大海，而没有流向农田。那这些候选人呢，也是看到了加州存在的这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呢，他们也是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那快速过一下他们提到的几点具体的建议。一个呢，就是为了处理剩下的3/4的水资源，现在加州能够处理的水资源只占1/4哈。那如果想处理剩下3/4的水资源，就需要建更多的储水的设施，还有回收的系统，还有海水的淡化工厂。另外呢，像沙斯塔大坝，这个大坝虽然不在圣华金县，但是我们很多的农民和居民用水哈，都是从那里一路向南流过来的。像这个沙斯塔大坝，它的一个加高的工程已经是拨了款，那接下来就是需要落实。而且呢，还有是需要更新这些40年到60年前建的旧的设备，把它们更加的现代化，能够更好的适应现在人口增多带来的需求。再有呢，比如说是像要疏浚三角洲，要 stretch 这个三角洲。疏浚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河道底部的泥沙给清理。那通过清理呢，可以让这个河道加宽加深，这样就是可以改善整个的水利环境。那再有呢，就是要解决诚信问题，要任命有诚信的官员和委员会的成员，确保水资源的资金呢，不再因为政治的因素被转移。那像加州政府为了保护小鱼，让这些水呢白白的流进大海，却没有流进农民的田里，您觉得这么做是不是合理呢？那也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分享您的看法哈。如果您觉得应该农业优先，您可以发一。那如果您觉得环保优先，您可以发送2，我们也可以看看大家的看法。好，那这里呢也是和您分享一个讲座方面的消息。那不管哈是谁当选，不管下一次的这个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那我们作为个人呢，作为每一个家庭，保护好自己的财富，保护好自己的资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攒下的这份家业，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这个钱留不住。那辛苦存的退休金，如果税法一调整，它会不会缩水了很多？那您想留给孩子的钱，会不会还没有传到他们手里，已经是被税务局给先拿走了一大半儿？那特别是我们生活在湾区，生活在硅谷，很多家庭呢都是高收入，那我们就更应该去了解更多的财务知识，对自己的资产呢做好一个税务的规划和风险的分散，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在5月16号呢，下个周六的下午就会有一场高端的讲座，讲座的题目呢就叫跨越周期的财富守护2026家族传承与顶层税务规划战略。在讲座当中呢，他也会特别讲到一点哈，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可是您看呢，像洛克菲勒家族，人家的财富呢就传了七代，为什么呢？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那在讲座当中哈，也会仔细的带您去分析这样一个案例。那再有呢，像是信托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听到不少次了，但是信托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能够利用信托让我们的资产来避开税务的巨浪呢？还有比如说怎么样建立一个个人的家族银行，就是您个人的银行哦，听着很酷哦，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现金流能够不枯竭呢？那在这场讲座上，两位资深的专家都会给我们做深度的讲解。那一位呢是资深的财务规划顾问林颖华女士，另外一位呢是纽约人寿的副总裁廖婷律师。讲座的时间是在5月16号周六的下午2:30到4:30，讲座的地点是在 Mountain View。 您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那如果您记不下这个电话的话呢，也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1，我们就可以把相关的信息还有报名电话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继续和您分享，在上个周末我是去到了圣华金县，有一个为期2天的关于加州选举的活动。那刚才呢，我们是一起探讨了关于这个加州农民水权的问题。那在活动上呢，大家也是讲到了关于加州的小农场面临的一个物流的一个困境。那今天的时间可能不够展开哈，那简单说呢，就是其实呢，对于农民来说啊，他们铁路运输成本是最低的，比其他任何方式的这个开销是要低75%的。但是呢，在加州只有一些大的农场才可以用这个铁路运输的方式，一些小农场呢，他们就面临着这个包装问题啊，付得起付不起这个进入到系统中的问题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用铁路运输。加州有多少小农民呢？加州是有82000名，他们经营的这个土地的面积是200英亩以下。82000名小农民现在是面临的这个物流运输问题，所以他们如果种出了自己很有特色的，像是李子啊、杏子啊，这个运不出去，不能够运到全国，让大家都能够来享用，只能够说自己内部交换一下呀，内部卖一下。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会上呢，大家候选人哈也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看能不能够让大企业来带动小企业的这个物流，就是大企业运的时候呢，顺带着把小企业的这个有特色的这些产品也运出去，让全美国的人呢都能够享用我们加州农民种的这些有特色的李子、杏子。好，那接下来带您呢来认识几位在活动上我遇到的候选人哈，挑几位比较有特色的。那先来看一位呢，是民主党的加州州长候选人，他叫 Scott Shields， 他是当天活动中十几位候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I fight the CCP. I've been fighting the organ harvesting for 8 years now to expose that with the CCP. That's really just a monopo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I have experience with fighting monopolies and beating.
Scott Shields 呢，他可以说是有些不同寻常哈。他说，如果你不是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党人，你绝对应该投票给我。他说他自己呢，原来是一个独立党人，但呢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他现在是选择转入民主党。他的目标呢是想赢得啊加州1100万民主党选民的选票。他说自己呢是一个蓝狗民主党人 ,Blue Dog Democrat。这个蓝狗什么意思呢 ?Blue Dog, 它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政治术语，它指的是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和温和派。他们无论是在这个经济的观念上，还有一些价值观上哈，都是持有传统观念。那这个蓝狗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呢？意思呢是说他们是被憋青了的狗，憋得太厉害，脸色发青了，就变成蓝狗了。那现在很多呢原来是这个蓝狗的选民哈，现在也是逐渐转向了支持共和党。那 Scott Shields 呢，他还说他是一个美国优先的民主党人，他说我们必须用常识来拯救加州。他也直接点出了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对加州还有对全美国的一个威胁。他说许多政客和商界的大佬，虽然他们也是谈到了觉醒文化 woke culture 的问题，但是呢却因为他们和中国有着生意往来，却不敢揭示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那他呢也是一直在勇敢的对抗中共，在过去8年呢他也一直是致力于揭露中共的活摘器官的行为。那他自己呢还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就刚刚在4月20号他发布了自己的新书，叫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吗？ Is peace attainable? 那这本新书呢第一周就在亚马逊上排名第一。他在书里呢也是详细的阐述了为什么说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癌症，也是公开表达了对法轮功精神团体的一个支持。他说自己呢是法轮功的支持者，他书里啊有一章专门介绍他是怎么样理解并且和法轮大法修炼者成为朋友的。他说每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都不应该回避支持法轮功学员。他呢也是呼吁要有一个公平的辩论，批评了媒体和金主在操纵这场选举。像他们这样的候选人呢曝光率非常的低，但是呢他提倡应该让选民和让市场来真正的做主。好，再来看一位候选人，他的名字叫 Louis Hermes， 他呢也是来自草根，而且是一个反政客的草根。
Well, I think the system's been messed up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s a level of corruption that I just couldn't take anymore. So I asked God, what do I need to do? And Lord Almighty said, you're running for governor.
Louis Hermes 呢，他在自己的手臂上是纹着 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这几个字。他可以说是带着自己的信念和愤怒冲入了这一次的加州州长的选战。他说呢，是神告诉他让他去竞选州长，但是呢，他觉得自己不懂政治啊，他怎么做这个事情呢？但是他最后呢，还是选择了接受了这项使命。他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政客，他说自己呢，是一个反政客的行动派。他说，我不相信政治，我只相信让政客承担后果。他是出生在加州的一个本地人，小的时候是在南加州的工人阶级社区长大的，是单亲妈妈抚养大的。他毕业后呢，主要是在一些私营的部门工作，像是在工厂打工，在快餐店工作，还有送报纸。后来呢，还从事销售业，还有这个健身行业的管理。再后来呢，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是这一次他决定投入选战之后呢，他放弃了经营自己的公司，全身心的投入选战。他说他的妻子呢，现在还在赚钱养家，妻子也是全力支持他参选。那他呢，一直是在揭露人口贩卖、儿童性交易、选举欺诈等等这些敏感的话题。他也指出加州是存在严重的浪费滥用，还有欺诈，而且比例呢高达加州官员中的75%。 他呢是被一个左翼的倡导组织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哈，是列为一个头号的目标 number one target of， 是这个左翼组织的头号目标。那熟悉美国的人应该知道哈，仅仅这一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他自己也是创办了像 School Big Gov 去他的大政府，还有 The Truth Tour 真相之旅等等好几个草根组织。他呢也是鼓励选民，无论你投给谁，初选的时候请一定要站出来。他说上帝掌控着一切，但是呢我们是需要行动。好，那再来认识另外一位候选人，他呢是加州议会第九选区众议员候选人 Brandon Owens。
I'm running because I want to bring transparency back to California and accountability to Sacramento. I also want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people of Sacramento, Stanislaus, Calaveras, Amador, and San Joaquin counties, and I want to bring the fight for them to Sacramento.
Brandon Owens 呢，他是一个小企业主，他自己是经营一家营养品店，还有一家房地产的公司。他是怎么决定来参选的呢？他说啊，他的妻子有一天是在当地的轮胎店里换轮胎，结果发现了他短短三个月内啊是跑了9100英里。那他也没有去远的地方，每天呢只是说家、公司，还有有的时候是去棒球场。那后来呢，他自己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加州的一个里程税的提案。这个提案呢是说每英里要给加州人收6美分到8美分的税。那他算了一下呢，如果一个家庭有3辆车的话，就光这一项税一年呢就要交10000多美元。他就感到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自己是受够了被这些官员来代表。那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竞选。他当时听了以后呢没有表态，但是呢他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就直接跑到县里去注册参选了。那他分享说，他当选后的首要任务呢，一个呢是要减轻居民在油价、保险还有房价上的负担，再有呢是要严惩欺诈，也要保护社区的安全，再有呢是要解决水资源、农业还有火灾保险的难题。那我也问他说，你所在的这个选区啊，到处是谷地，是果园和农田，那里有没有华人？他说华人很多呀。那我问他说，你想跟华人说什么呢？他说恭喜发财。我跟他说那个是新年的时候才说的，但是他说他只会说这样一句中文。那我问他说，你怎么样吸引这些华人选民来投票给你呢？他说他看到很多华人的家庭，他们是重视家庭的，他们也是持有保守的价值观的。他说如果你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你拥有常识，那么你就应该投票给我。好，稍微休息一下呢，这里来和您分享一个母亲节适合送给母亲的礼物。如果您现在呢正在为母亲节的礼物发愁，那我想把这一款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推荐给您。以前呢黑膏滋啊它总是卖断货，想买的话呢还需要等，但是现在呢是货源是充足的，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在有货自己来多囤几罐。那为什么推荐黑膏滋呢？因为黑膏滋啊，它是经过了很复杂的炮制，还有反复的熬制，才浓缩成了这一罐膏状的滋补精华。黑膏滋它的吃法也很简单，它里面呢配有一个小勺，你一天呢只需要一小勺，那100克的小瓶装就足足能够吃3个月。那它的味道呢是有一点那种醇厚的人参的味儿，刚一入口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点草本的微苦，但是慢慢的呢也能感到有一丝的甘甜。那也像妈妈对我们的爱哈，总是在不动声色的辛苦背后藏着最浓的甜。那黑膏滋呢它很适合三类人。第一类呢是想调节血糖、血脂、血压有三高的人。那第二类呢是睡眠质量差想改善睡眠的人。那第三类呢是容易感到疲劳、体质虚弱的人。 那上次也有和您分享，就是我们硅谷的一位工程师 Peter， 他呢吃了黑高姿才一个多星期之后呢，就主动的给我们发短信反馈说黑高姿确实不错。Peter 呢白天上班8小时是工程师，晚上还要跑 Uber 3到4小时。他说自己睡眠也不太好，凌晨3、4点呢经常莫名其妙的醒来，白天上班呢也觉得自己的体力注意力不够。但是呢他听了我们电台推荐的黑高姿之后啊，尝试了一个多星期，就感觉到自己的睡眠质量变好了，白天的精力也充沛了，专注力呢也比以前变好了。那最让他开心的是晚上回到家没有那么累了，还可以和太太一起出去散散步。那其实我们的妈妈也是啊，妈妈总是说自己挺好的，我不累，但其实呢那是怕我们担心她。那现在母亲节到了，也许您不能够陪在妈妈的身边，但是呢您可以把这份健康送到她身边，让她每一次在吃下一小勺浓厚的醇厚的黑参滋补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你的惦记。送给妈妈健康才是最好的礼物。那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黑字发到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1上，发一个黑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就可以把直接打85折的一个专属订购链接和客服信息发给您。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那最后的时间再和您分享一点选举人的故事。那这次呢在这个夺回加州的竞选活动上哈，还碰到一位候选人叫 Tommy Nebriga， 他是加州众议院第9选区的候选人。他呢自己是从事广告业，现在是退休了。他分享说他为什么来参选呢，他说啊，有一次看了一个关于儿童拐卖的电影叫自由之声之后，真的是震撼到他了。他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能够帮助把这些孩子从束缚中给救出来呢。那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每天呢都要和他的神对话几次，但是呢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神的回应。但是那一次啊，他信的神呢在1周之内跟他说了3次话，告诉他让他去参选。他说最后一次神跟他对话呢是在一个周日的凌晨4点，那神呢是让他去读圣经中的一个第17章。那他翻开一看啊，那个故事正是关于大卫是怎么样击败哥利亚的故事。那那天正好是周日，他也去到了教堂，那牧师告诉他，如果说上帝呼唤你的话，你最好回应。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自己呢从一个从事广告业的女性就跳入了这场选战当中。她说她如果上任之后，她第一条法律就是对贩卖儿童的人要处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绝不姑息。那时间的关系啊，可能不能和您分享更多的候选人的故事了。那这一次子涵接触到的候选人呢，大多是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不是那么有名气的人。但是呢，虽然是这样，他们一样的是在全心投入到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虽然是说因为他们的曝光率不高，现在的这个民调支持率可能也不高，不一定能够拿到终点的那个鲜花和掌声哈。但是他们这种100%、200%的投入，相信呢也一定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影响，也一定会给加州，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也许我们是看不到的变化。那这一次也是从他们身上看到这种，虽然表面上好像竞选州长、竞选副州长看似很风光，但是其实呢也是很默默无闻的。但是在这种默默无闻之中呢，他们依然是在尽全力，因为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因为自己的信念，尽全力在做。所以我也是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有时间以后呢再和您聊更多关于选举方面的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